大家好，欢迎收听伦敦派放送。
本节目由位于伦敦的 Scopus 伦敦好朋友策划录制。今天也欢迎你跟着我们一起踏上旅程，我们出发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伦敦派放送，我是 Livia，
我是 Helen。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旅行二三事，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呢，就是一个人旅行还有跟旅伴旅行的各种大小事。
你自己都自己一个人旅行还是你会跟旅伴啊？
我以前去一些欧洲国家，日本之类的，我自己都有走过蛮长一段时间，然后跟旅伴的话通常都是小团体出去，就顶多是二三人而已，我不会到那种六七八人的一车这样子出去。
哦，那真的很多。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是比较弹性啦，然后可能我自己跟我的旅伴都是想法或是想看的东西已经很明确的人，所以这样小团体反而行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之前在讨论要做这个一个人出去还是结伴出去的主题的时候，我就是认真的回顾了一下，我人生中好像很少自己一个人
哦，真的吗？
应该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度过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出去念书啊，或是出去哪里去一个城市住。可是如果真的要以旅游为目的的话，好像都是有伴的，我好像很少 有自己出去。所以 我今天可能提供的经验比较多都是结伴旅行。你觉得自己出去旅行跟结伴出去旅行旅游的规划上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规划上的话，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我觉得我还蛮随遇而安的，所以有时候我根本就不会事先规划我隔天要去什么地方，而是我到了那个城市之后，可能火车上我才开始看一些景点的参考书就超级 free， 然后我今天晚上才决定明天要去哪一个地方，我常这个样子。但是跟旅伴的话应该是不太行啦，所以跟旅伴的话我通常都是会跟旅伴先稍微讨论一下我们最想去的点，然后有时候我会开那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们会开 Google 的共用地图，就是把两人想去的点或是想去的餐厅先大概的记起来再做讨论。
会，我觉得 Google 的那个地图是真的还蛮好用的，然后甚至有一些 App 现在很方便啊，就是 你也是可以开一个大家一起的，然后里面还可以计算你出去玩的花费，然后或是你一天的行程。
对对对，我觉得这两三年还蛮多这样类型的那个 app。 然后刚刚讲到花费啊，我每次跟朋友出去玩，如果是小团体的话，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共用的小钱包，就是现在可能大家都汇款啦，就是有记账软体很方便，但几年前出去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共用一个小钱包，然后一个人可能先放个200磅进去，那如果是买票或是买零食买正餐这种要 share 的东西的话，我们就会直接从钱包付。
大部分的人应该也都是这样啦，就是我其实以前在台湾旅行我们也很喜欢这样，
就
是
很方便啦，
有一个很倒霉的人就要负责保管那一包钱对啊，那你在跟旅伴规划的时候因为人多了意见就会比较多嘛，
对，
你们会去大部分都会怎么样去规划你的行程？
我们其实都主要是先把大地点标出来而已，然后我们会先稍微讨论一下说这个是我一定要去的。那通常这些点都是大家本来就一定会去，就拿英国举例的话可能就是像白金汉宫等级的那种必去景点。
我们每一集都一定要讲到白金汉宫
对，然后都一定要讲说它是必去景点，可是它就确实是大家一定都会去，就像你去巴黎第一次一定还是会看巴黎铁塔嘛，就是一样的概念。那我们可能会把一个大家都有共识一定要去的点先记好，比如说三天的旅行好了，那我第二天一定要去巴黎铁塔的话，那我第三天我可以就是排自由活动，或者是我们再分两个小组这样子进行，就是会先找到最大的共识。
我后来发现啦，就是这几年因为都在英国嘛，然后我的旅伴大概就是都不会变都是我妹就是每次都是跟我妹一起出去玩，然后我觉得两个人真的是比很多人来的方便很多，因为人一多你就是意见会比较容易多嘛，然后大家喜欢可能像你讲的，就是可能后面又要分成两组不同目的的人
对
一起去一个地方，可是我跟我妹就是比较好沟通。然后仔细在想我们是怎么规划行程的，我发现还蛮有趣的因为 比如说我是一个路痴嘛、
嗯、
所以我完全不会去碰交通这一块、
uh-huh.
就是交通一定都是他负责、
uh-huh.
我只要就当然你事前当然还是会讨论一下要去哪些地方，但是那些交通的事情我全部会交给他，就是交通啊买票这种事情都是他负责、
uh-huh.
然后我就负责找吃的跟看的。
哦、oh, 这还不错耶，刚好可以分工。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处就是啊，因为你没有付出努力在那个部分，所以一旦出了什么事、
嗯、
你也不能怪他。
但是但是那是因为前提是你是一个好旅伴，因为有些人是会怪别人的。
哦，真的吗？就是可是因为我没有付出努力在这边，我没有去查那今天走错了，就我不能怪他，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付出努力，不是吗？
没有，但有些人就真的是会就跟你说啊，你这边为什么会走错，这不就往哪边走吗？但其实他在两个小时前他也没有在看手机。
那是还蛮讨厌的。
对，就是那种地雷旅伴。但我自己遇到的旅伴是大部分都还蛮好，因为我会一起出去的人啊、
嗯、
就通常都是已经蛮熟，那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常出去一起吃饭的朋友，所以目前为止都还不错，然后他们都是很 casual 的人。那因为我自己是、
嗯、
没去到就算了，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天命。
这么顺应天命是不是？
对，就如果我去到一个景点，然后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做很好的功课，他今天刚好特休之类的话，我们就会觉得算了，那可能四周也有一些我们其他可以探索的地方、
嗯、
然后例如说有一次我去北海道的时候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两人一起去，那我们那时候、
嗯
老实说我觉得没有规划到非常非常详细，我们就大概的规划一下。然后有一天我们要去摩州湖的附近，那个摩州湖呢它还蛮偏僻的，它就真的只有一个湖，旁边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我们订了一个青年旅馆，我们以为是在摩州湖旁边，我们就想得很美，原本想说好，这样早上晚上我们都还可以去湖边散散步啊，拍拍照啊，感觉非常的优雅，
是真的听起来还蛮厉害的，
听起来很不错对不对？但我们后来发现
啊
那个青旅离摩州湖其实超远的，而且公车一天只有五班，所以我们就是很快速的在湖那边走了一周、
嗯、
我们就只能回去青旅，不然再下一班就是明天早上的车了。那个青旅非常非常偏僻，它旁边没有任何的超市、
嗯、
然后没有任何的接待人员，那晚上就是也没有任何的娱乐，但是我们那天晚上在那个青旅的外面看到了我目前人生看到最漂亮的一条银河。有时候也是因为意外的定错地方，但反而有时候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嗯、
那我觉得这时候旅伴就很重要、嗯、因为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他很 care 要住在市区的旅伴，他应该会非常的生气，因为那是我定的。
嗯，但是好吧，但就是回归我刚刚讲的啊，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地方，如果你没有贡献、
嗯、
就是凭什么在那边唧唧歪歪啊，就是
心声。
不是啊，我就是觉得，我觉得团体生活就是这样啊，因为很常就是你有什么话然后你不讲，然后到了现场站在那边
马后炮。
对啊、
嗯
欸、你记得我其实印象很深刻，我们是不是有一次一起去，我们是不是一起去那个，那是哪里啊？突然忘记
哪里啊。
柯之窝，我们去柯之窝、嗯、然后我们是不是有一次去柯之窝刚好 miss 掉一班车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怎么等公车都不来
啊，有那时候那天我们花了大概七个小时在搭车。
对，然后那一次到最后我们也是有点半放弃，想说如果今天真的没有车可以回伦敦，我们干脆就住在这边算了。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一个，我真的忘记那是哪里，那个小道名字都记不起来。
我真的不记得。
就是那是一个路边的站牌，然后旁边就完全是住家。
对啊、
但是又重点是那个车好像也有点晚来，就是我们很紧张，没有来的话我们四周是连休息站都没有的程度。
对，可是我当下也没有觉得生气或什么、嗯、我只是觉得说哦，可能就是我们两个事前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查，然后我们就很随性的来了。
对，
但这种就是你要怪谁呢？你自己也没有查不是吗？就这种时候你也不能去怪说哦你怎么都没查，因为就是大家都没有查啊，不就是这样吗？我觉得什么事都是这样啊。
对啊，我觉得我们两个都算是还蛮 casual 的人啦。然后因为我其实身边有蛮多那种跟地雷旅伴出去之后就不敢找不熟的人出去的朋友。
哦，我觉得不要说不熟哦、
嗯、
就连朋友都有很有可能一起旅游玩然后就再也不是朋友，或是也有很多比如说情侣可能一起去旅游回来就分手啊。Uh-huh.
啊，我之前听到很多人是那种新婚旅行然后就变成离婚之旅。
你说蜜月结果变成离婚之旅吗？
对对对对，
好想哭哦。
那你有遇过那种比较印象深刻的那种比较雷的旅伴吗？
我雷的旅伴很多欸，我真的是，而且你要想说，就是你要想我的忍耐力已经算是蛮高了，就是我想要讲一个最雷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在第一集的时候
有点久
对，我在第一集有跟大家分享我去那个巴黎，然后是跟一群韩国人一起去的。
哦，有有有，
对，我觉得他们其实就算是有一点雷的旅伴耶。
嗯，
我觉得可是很多我觉得雷的点可能也是因为文化吧，就是文化跟语言的差异让我觉得他们很雷。嗯，好，我讲一下，好，我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是在语言学校认识这一群韩国人。
嗯，
然后他们的英文都不是非常好，我们的沟通大部分都是单字拼成的句子，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啦，反正就是很简单的单字这样在沟通。可是他们是三个韩国人，然后我台湾人嘛，所以我们能共用的语言就是英文。那如果他们的英文又不是很好，变成是完全无法沟通，可是他们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啊，因为他们都是韩国人。
对，
所以那段旅程有很多时候是遇到了问题，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用英文跟我讨论，最后就会变成他们三个韩国人讨论完我们就这样做了。
他这样确实蛮雷的耶，
就有点雷。可是因为我个人也是就是还蛮我就是一个还蛮随便的人，然后也不是随便啦，就是我就觉得算了，就是反正你都已经去那么远的地方了，去计较那些小事也没什么重要的，所以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觉得算了，就是好啊，如果反正民主嘛，多数决，他们觉得是这样今天就算讲英文，
他们是绝对多数耶、欸、
对啊，他们是多数啊，那今天就算讲英文我还是只有一票啊，所以我都是这个心情啊，我觉得算了就是就这样吧，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顺着他们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也有分配工作，就是每个人要负责做什么、嗯、然后我也是没有被分配到订房，订房是其中一个人去做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说，我们就是去住了很多民宿，然后都是韩国人开的民宿嘛。
对
对，然后那个女生找的韩国民宿就是全部都很雷啊，就是
我记得你好像有说过是一个很像那种军营的地方。
对，因为我们前前后后我们去巴黎10天，我们就换了5间民宿。
嗯，
因为他们很想要追求很便宜这件事情，那确实是很便宜、嗯、因为那些民宿一个晚上可能才15磅、
嗯、
就是真的超级超级便宜，可是印象都非常不好。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很像军营的，就是我其中一个印象很差的，
嗯，
他其实是一个韩国的阿姨开的韩国民宿，然后呢他怎么讲，我觉得好难，就是很难用言语表达我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感觉，就是很 shock。 你进去之后一个客厅，然后里面有只有两间房间，
嗯，
一间是女生房，一间是男生房。然后女生房我没有去男生房所以我不知道，可是至少看到女生房里面都是上下铺的床，至少有6-7个上下铺，也就是说里面大概10几个人，
然后就是一间普通的大小的房间吗？
对，所以你就知道它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走路的地方，就是只容得下那6-7个上下铺。
嗯，
就是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像军营的。然后他们还有规定就是10点以后不能开灯，所以你每天10点以后就只能摸黑再查隔天要去哪里玩。
嗯，好辛苦哦。
很辛苦，然后更辛苦的是他们，这是女生房嘛，那我相信男生房的人数量也是一样的。
嗯，
因为我们只有一间，就是 这么多人只用一间卫浴，而且是卫加浴一起的。
天哪，
所以你每天要洗澡上厕所你就是要一直排队。
嗯
嗯，然后等你洗完已经很晚了，然后又没有办法用电，就是那个生活真的很困难啊。然后那个阿姨会安排就是不同的，就是不同性别吃早餐的时间，比如说男生可能就是8点固定吃早餐，然后女生是9点。
嗯，
然后吃早餐当然就是吃韩式的，我觉得吃的部分还好，因为我还蛮喜欢吃韩式料理的，所以三餐都韩式我觉得 OK。 但就是整个感觉就是很像军营啦。
嗯嗯嗯，
然后很没有隐私，就很不自在。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很不开心，因为那个是一个韩国的民宿，所以所有的人包含我的旅伴还有其他的来住的来玩的这些旅客也全部都是韩国人啊，所以我没有一句话听得懂。 就是会觉得很孤单，就是你明明有旅伴，可是你觉得
而且蛮尴尬的耶。
对啊，因为他们在讲什么你都不知道啊，然后我就只自己一直坐在自己的，很像自闭症，就坐在自己的床上，
嗯，
就是只能自己在那边看书或是什么的，
嗯。
然后我后来第二天发现一个比较开心的事，是那个民宿的主人阿姨她会讲中文，因为呢她是北韩人，超酷的。
他是脱北那种吗？
对，他是脱北者，然后他是从北韩逃到北韩跟中国的边界，
嗯，
所以他在中国生活过一阵子。
哦，是哦。
所以他会讲中文，然后他后来发现我也是讲中文，他就很亲切的用中文跟我沟通，然后我就觉得，
嗯，
哦，真的太温暖了，就是整条路都没有人跟我讲中文，也没有人跟我讲英文，终于有人可以跟我聊天了。对，
欸，那这个这趟旅程真的会蛮不开心的，明明有旅伴但却比自己一个人不自由。
不自由，然后我们，
嗯，
我不是说我们去了5间民宿吗？
嗯，
其实5间都没有非常，只有一间是 OK 的，然后其他4间我觉得都不 OK，
嗯，
然后这一间跟另外一间都是我觉得很夸张的，另外一间的夸张程度跟这间有的比也是一样，它是完全没有房间可言，就是一个大客厅，然后客厅里面有好几个双层的床，
嗯，
然后呢有一张餐桌也在客厅里，也就是说大家在这边交易厅吃饭啊或是聊天，你的床就在旁边，
好不舒服哦，
很不舒服。可是他当然他床上面是有窗帘可以拉起来啦，
但那些
可是还
是形同虚设，因为你的声音是完全可以透过去的，不是吗？
对啊，然后你在里面换衣服啊或是干嘛的时候，外面都有人坐在那边吃饭，
好尴尬啊。
我觉得韩国人都很节省耶，欸，
嗯，
因为第二间民宿的这个房东他们也是规定10点以后不能使用电，
嗯，
然后你也知道就是他们又都收很多很多旅客，所以每次大家反正洗完澡啊干嘛的都已经超过10点啦，可是又不能用电，
嗯，
就是所以很常是你可能洗完头发你也不能吹头发
啊，
所以我就是在那一段之间就一直在重感冒的状态，因为洗完澡没有办法吹头发，我也不能我也没有怪他们说找这个是不 OK 的，因为我就像我刚前面讲的嘛，每个人都有自己分配要做的事情，
嗯，
所以既然今天这不是我定的，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讲说你们定的这个很差，
嗯，
但是你心里还是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就是为了省钱然后住这样的地方，可是你又没有办法 complain， 因为这也不是你的语言啊，就是我也没有办法用韩文去说，哎，你们怎么这样很不公平之类的，
哦，
对，我就觉得说嗯，旅伴要慎选啦，就是
嗯，欸，那他们除了住宿的方面以外的话，他们行程上你觉得是顺的吗？
行程就是也很不开心啊，因为我必须说这就是选旅伴的重要，你刚刚不是有讲说你们可能刚好都意气相投嘛，
嗯，
就是会去一些自己觉得想去他们也想去的地方，
对，
可是我这些韩国朋友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喜欢逛街的，
嗯，
然后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去巴黎的前几天他们就是一直在逛街，
哦，是哦，
然后逛到我觉得后来有一点点，因为我的那个怎么讲，我的任务是找吃的，
嗯哼，
然后我可能就是有找了一些餐厅，然后我觉得哎，好像还不错，可是重点就是在于他们一直要去同一个地方逛街，
嗯，
然后你就是只能吃在那条路上的食物，
嗯，
然后我就到最后就很不开心啊，因为我不想逛街，然后我也没有吃到我想吃的东西，
哈，这样好难过，
所以真的大概到第五天我真的有点受不了，然后我就跟其中一个人在讲说，哦，那我可能会脱离你们去其他的地方，因为我真的不想逛街，
嗯，
我想要去，
嗯，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到第五天都还没有去罗浮宫，欸，
哈，真假的，
对啊，然后我就整个很心惊，我想说天啊，该不会这段旅程没有办法去罗浮宫了吧，而且其实除了罗浮宫我还有很多想要去的巴黎的美术馆跟博物馆，
对啊，是艺术文化之都耶，欸，
对，然后我就很受不了，我就跟其中一个人讲我可能真的要脱离你们了，因为 、
嗯，
我想要去逛一些这些地方啊什么博物馆，
嗯，
然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人他也是想这样，
哦，是哦，
但是碍于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韩国他们的文化很怎么讲，很压抑，
嗯，
就是他们的长辈制是很明显的，
哦，对，
也就是说这个三个女生里面她是里面年纪最小的，
哦，
她不能违逆上面的人说的事，
压力好大哦，
压力很大，所以她才会就是他们说什么她都说 哦好啊好啊好啊，
嗯，
因为她没有办法忤逆他们，
啊，
然后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提了这件事，他也是有点面带难色的跟我讲说，Livia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耶、欸然后我就说可是我真的不能再逛街了，我说，然后我就直接说我很穷，我没有要逛街、我要去看别的东西然后他才说那你要不要就是把大家叫来跟大家一起讲，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讲说我做了这个决定，
他地位还没有到
对，他地位不够，然后我后来就有感受到说他好像也很想要去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直接用英文跟他们讲说我可能不会再跟你们去逛街了，因为我真的对逛街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然后我想要去是这些地方，那如果你们没兴趣我们也没关系，就是我们就分开走、然后我就说我就问了那个我一开始去找他讲的那个年纪比较小的女生，我说不知道这个某某会不会有兴趣陪我，不然我一个人也会蛮无聊的、然后那个某某就还蛮开心的，他就说哦，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一个人会有点危险，我当然可以陪你啊什么的。
所以还没有到最后终于有分开走了吗？
对，后来我们就分成两派，就是两个人两组人马啦、一起分开，不然我觉得那一整趟就是浪费时间、
真的啊。
对啊，而且我们去很多天欸。
你们总共去几天啊？
总共十天啊，然后前面五天他们都在逛街。他们逛街的时候我超无聊，我只能就是在旁边等，或者是就是自己在旁边的路稍微走一下，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网路，就是那时候刚来英国，我们没有办那种就是在整个欧洲都可以有网路的手机号码、我们没有办法通知对方。
好，这是一个大问题耶。
对，我觉得后来觉得说这个就是还蛮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大家不一起走会担心会有点危险吧。
对，因为我其实能够通知对方的话，我们常常都是就算连同样要逛街，我们想逛的地方不同，我们还是会分开。
对啊，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联络对方的话，你就真的只能一直绑在一起。
对对，比较危险一点。
这个经验你说是雷也不能说真的很雷啦，但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以至于没有办法很顺畅。
所以你跟他们那时候应该也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熟的朋友吧？
他不熟啊，认识半个月吗？
那真的有点危险
我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啊，那时候他们也只是随便说、要不要去玩，我想说好像可以耶、
结果没想到
这没有，我觉得真的是可能我觉得不同语言还是有差别啦。因为今天如果大家都是讲中文的，我可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多一点、对、
或是两个人或是两边都讲外语的话可能就比较公平一点。
对，就比较公平一点，但这种时候我就会常常觉得说你们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做了什么决定。是还好大家都不是什么坏人，所以没有真的有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发生啦。那我想要再问一题是有关于排行程的。因为你刚刚有讲说大家都是比较多共同的兴趣，然后就是算志同道合啦，所以一起出去玩。那你自己在旅行有没有你每一趟旅行不管去哪一个城市你一定会去的一个场所，或是你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欧洲的话好像比较少，但是我之前有去过日本很多个地方，我会去集珠印。
珠印吗？
对，就是
去，我刚刚愣了一下，
去每一个神社的珠印，然后去，
因为很久没有接触这个文化了
很久没听到这个字了，对不对？
对
对，然后如果是那种车站有那种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印章
那种，我就一定会去盖，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本子，然后我会把这个不管在日本在欧洲在其他地方我都会做，就是把当天的日期写下来，然后可能稍微记录一下我非常简单的行程，就是白天几点到几点在哪里、几点到几点在哪个博物馆，然后旁边附上票根，我就会把它当做一个像是纪念一样的一个手册。
好认真哦，旅游日志。
对，可是我没有很认真的就是讲说我的心情或是我受到什么启发，就是一个单纯贴票根的日志而已。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这样你就会记得自己去过哪里。
对，而且有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趟旅程回家之后只会想到最经典的部分，然后其他的大概过一年就完全忘记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你会做什么特别的事吗？
会耶，我觉得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说我这几年来的旅伴都是我妹嘛。
对，
然后我觉得很好是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彼此影响，所以我们喜欢的东西很接近。然后每一次旅程就会很有默契，在安排的时候会排我们很在意的东西。然后比如说美术馆博物馆这是一定都会排的，然后像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咖啡，所以到每个城市 几乎每天都会去一间独立咖啡店
哦，
就是一定要排，就是那天早上可能就会去，我们就不太会去什么订饭店的早餐或是什么之类的，嗯，我们就会排每天早上去一间独立咖啡店吃早餐。
嗯嗯，
对，然后每一趟不管去什么城市，几乎每一趟我都会安排去一个酒厂
哦，
就是啤酒或是 whisky 什么的，我就很喜欢去看他们制作的那个过程。
欸，这其实蛮有意义的，因为很多品牌我们都没有听过，但当地对当地的人而言是超重要的品牌。
对啊，然后或者是你它是一个 有知名度的品牌，然后你去完它酒厂发现根本就是它也不是很用心之类的，就是
有例子吗？
我有啊，海尼根啊，硬要讲。没有，我觉得我去完海尼根酒厂，它不是不用心，我觉得他们没有 focus 在他们的酒，他们就是很认真做一些声光效果。
嗯，哦，啊，可是如果去的话，我真的想要了解它的酒的不同，或是可以适合很多之类的。
对，但海尼根就比较多，就他们就是一个很喜欢把自己行销成一种年轻人也爱喝，就是老品牌翻新嘛，
嗯，
所以他们可能就 focus 在说很潮啊，然后很适合夜店啊，就是那种感觉。对啊，就比较没有 focus 在他们的酒上面啦，
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
对，然后你看到这种就会觉得很有趣啊，因为也有一些酒厂是做的很好，是真的有很认真在跟你解说的，
嗯，
那也有这种就是比较多就是夜店体验点的。对啊，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吧，就是在旅行里面很介意的一些需要排进去的东西。
我知道还有蛮多人会去集那种星巴克的城市杯。
哦，对对对，也很蛮多，嗯，蛮多客人来都会先说，哎，带我去星巴克，我要买星巴克的城市杯。
对对
对，
嗯，
对，这也是一个啊，也是你买完然后你就会记得说，哦，我有去过伦敦耶，欸，但有需要用这种方式记得自己去过伦敦吗？
啊，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也会寄明信片给自己耶，
欸，哦，对对对，有时候也会，
嗯，但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会在明信片上面非常就也是写上自己的感想啊，然后今天就是去了哪里遇到什么人，一些非常写的非常棒的旅行日记，但是我通常都不会，嗯，我只会就是写我投那个邮筒的地方，还有当天的日期，超无聊的，因为我只想要那个邮戳，
所以他是一个空白的明信片。
嗯，它是一个几乎空白的明信片，就只有写地点。
好，啊，但也是蛮有意义的啦，就做纪念嘛。那你有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出去过吗？比如说我刚刚有讲说我跟韩国人，你有跟其他国家的人出去玩过吗？
嗯，我通常如果是一日游的话，在欧洲这边的话，我还蛮常跟不同的朋友出去，就一起搭车，然后当天来回伦敦这样子。嗯，如果是多日游的话，嗯，我目前应该只有跟日本人出去过。
嗯，那你觉得有什么文化差异吗？
我觉得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没有，不算是文化，只是我觉得就是一直要讲外语蛮累的。因为通常有时候你跟同样文化同样语言的朋友，你到了晚上在放松的时候，嗯，有时候你已经是头脑不太清楚的状态，然后如果你是同样语言的朋友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开始讲干话，然后讲一些无微不微，但是如果是别的语言的朋友的话，有时候你还会思考一下，然后就觉得我的脑好累哦。
真的耶，你就觉得说哇，我都已经很累了，我还要一直现在想这句话要怎么讲啊。
对，尤其有时候我们又是当天才要排明天的行程，然后就会开始觉得好累哦。嗯，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跟不同文化的朋友出去有时候排行程有点难，因为你们的用的翻译会不太一样。就例如说我那时候跟我日本朋友有一次是去巴塞隆纳，然后因为中文翻译，嗯，很靠意思，就是我们中文通常都是比如说米拉之家，我们就是翻什么什么之家，我们是翻成一个意思来翻译。但是他们日文的话就直接是用英文，应该说西班牙文的音去译过来，直译过去。
哦，对
对，所以就变成我跟他在排行程的时候，我要先查日文怎么讲，然后我才有办法跟他顺利的沟通。
你们没有办法用英文当做一个媒介吗？
欸，我不知道，欸，我觉得他好像就是他好像就是认定我会日文，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刚好也有找一些资料，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我就顺便自己多学一下。
天啊，好累哦。
对，因为有时候英文的资料他又会跟西文也不太一样，然后就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会有一点点累啦，但其实还好。
欸，你讲到日本人，我就想到我之前跟日本朋友出去玩的事情。欸，
你是去哪里？
去意大利，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文化差异。
怎么说，
因为我们也算是那个时候也是学生嘛，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为了去米兰看一个家具展，
嗯，
然后为了要去那个家具展就想说啊，那前面也多排一些其他的城市走走，
嗯，
可是你也知道欧洲就是很花钱啊，
对，
如果你要去这么多地方就是住宿费交通费还有看展啊那些费用就是很不得了，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讨论完就说、哦、那我们就住 Airbnb 好了，就全部都是住 Airbnb、
嗯、
那你就是从住宿啊吃东西洗衣服什么都是跟你平常在家里一样，
嗯，
然后呢我就是负责煮饭的那个人，
嗯，你是煮
就是、就
是、你的家别人的吗？
对，我就煮大家的份，因为我就是不太想负责交通那种，然后我就会想办法负责这种我比较 OK 的部分、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发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文化差异耶、欸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啦，就是你平常煎蛋你都怎么煎？先问你的
煎蛋还能怎么煎？
煎荷包蛋你都怎么煎？
可是煎荷包蛋就只有一种煎法不是吗？
不是嘛，你跟大家讲一下你怎么煎嘛
就是你先开火热锅嘛，热锅倒油不是吗、
啊、
然后就是等油热了之后、
嗯、
你就打蛋下去啊，
打蛋下去蛋有点半熟你会翻面吗？
会啊，
对啊，这就是台湾人的煎蛋法，因为我们从小吃煎蛋都一定是吃这种煎蛋，然后去什么早餐店也都是你看阿姨就是会很熟练的翻蛋，
对对对对，然后要有脆脆的感觉，
对，蛋的边缘都要有点脆脆焦焦的，
对，
可是中间又不能太熟，
没错没错，
对啊，这是台湾人煎蛋法。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做早餐，然后我在煎荷包蛋，
嗯，
我就是正要翻面的那个 moment， 我的日本朋友就冲过来跟我说你要干嘛，然后我就说我要翻面啊，因为我当时心里就是想说、嗯、这不是煎蛋吗，跟你刚刚讲的嘛，就是
对
煎蛋还能怎么煎，他就是跟我说你这个是错误的煎蛋方式，因为我们是用英文啦，虽然我也讲日文，可是我就是比较叛逆，我不喜欢让对方觉得说因为我会讲日文他就一直跟我讲日文，所以我从头到尾都跟他讲英文、
嗯、
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在 made it wrong， 这是 wrong 的方式，我就说 there's no wrong or right， 就是煎蛋啊、
对，
然后他就说没有，你这就是错的，没有人这样煎蛋。好，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疑惑啊，因为我心里煎蛋就是这样煎，不然要怎么煎？
对
对，然后我就说不然要怎样煎，我这样煎是哪里不对？他就说他说真正的煎蛋不应该翻面啊，然后应该是要你觉得半熟的时候你要把锅盖盖上，然后让它慢慢焖熟。
哪有人煎蛋盖锅盖的？
因为他就跟我说煎蛋这样翻面两面都煎看起来很脏，那他说日本的蛋就是表面都会很干净，我就很不能 我觉得没关系，如果那是你们的传统你们喜欢吃那样的煎蛋、嗯、我可以理解，可你不能说我煎蛋的方式是错的啊。
对啊，我相信用这种方式煎蛋的人应该会比日本人口多吧
这世界上应该很多都是这样煎蛋的吧、
啊、
然后反正后来我就是觉得说哦，我也不想为了小小的一件事情就是煎蛋这件事情在这边浪费时间，我就是单独煎了他的那一份是没有翻面的、
嗯、
然后我自己的那份是有翻面的，可是我就觉得、嗯、哦，原来因为我们平常的沟通都是很顺利，就是讲英文然后兴趣也都很相同，
嗯，
就真的都很顺利，但是不管是再顺利然后一直在相同就兴趣在相同的朋友真的还是会有多多少少因为生长环境或是价值观不一样会有一些小地方还是会有一点点冲突耶、欸、然后我就觉得好奇妙，我们竟然为了荷包蛋这件事在吵架，
好神奇哦、喔、诶、欸、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欸、煎蛋还有其他的方式，
这件事情其实我有一点点介意啦，
嗯，
因为我会觉得说今天就是我负责煮饭啊，
嗯，
那我煮什么大家就吃什么不是吗，为什么你要来就你为什么要来限制我现在是怎么煮饭，
嗯，
对啊，但后来想算了啊，就是旅程还很长，那时候好像才在第二站而已，
先不要那么尴尬，
不想为了对不想为了煎蛋的事情让大家不开心，而且他也没有怎么样，他只是一直说我煎错了就这样子，
嗯，我觉得跟日本人的话就是有一次让我也是印象蛮深刻的，不是跟我刚刚讲的那个、
嗯、
因为刚刚那个的话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个性已经被欧化的女生，所以我觉得没有很准、
嗯、
但是我之前也是曾经有跟一群日本人去一日游、嗯、然后一群年轻的日本女生， 他们是比较日本人的日本人，就他们心里想什么不会直接说出来，所以我们真的 literally 决定要午餐吃哪里，然后站在路边讨论了半小时没有结果。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吃个麦当劳就好了，我不在意，但是我很饿耶、欸、可是因为他们都、
哦这个、
他们都要尊重大家的，对，他们都要尊重大家彼此的意见，然后就到最后没有人会想要真的变成下决定的那一个。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点其实还蛮累的，因为人很多，大概六七个，所以 我们好像后来吃一个很普通的下午茶吧，但是半小时就浪费掉了。
欸，我其实旅行中很害怕的也是这件事情，欸，就是如果有好几个人一起出去，然后尤其是吃什么，因为你也知道台湾人很注重吃嘛，
对，
然后尤其是吃什么，每次在讲说那你想吃什么，大家一定就会说我都可以啊，
嗯，
然后那个都可以就是很恐怖的一句话，
嗯，
大家都会说都可以，可是你每次说什么大家都说可是我没有很想要吃那个，欸，
对，因为像
然后你就想说刚不是说都可以，
对，因为像如果我说都可以的话我是真的都可以，但是有时候你会说，就比如说现在很热，我会说除了火锅之外都可以，或是除了辣的都可以，就是我会给一点附加条件。
对，因为我后来就发现在很多团体里面，大家都是这种比较就是比较日本人士的，我觉得亚洲人好像大部分都这样，比较不好意思直接说出自己真正想要是什么，也或许是因为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们必须要有人先起头给个答案。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到后来我就直接了，就是每次吃饭我都会直接说，那如果比如说披萨拉面跟汉堡你们选一个，
直接给选项是不是？
对，我就直接给大家选项了，因为我觉得很害怕问要吃什么大家说其实我都可以，然后我就想说你们都没有想清楚，你们才不是都可以，世界上没有人是都可以的好不好？就是
后来应该这样就快很多了吧。
我就觉得这样不会浪费时间啊，因为我没有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我后来就直接选项给大家，我觉得这样会减少很多冲突啊，因为
这样有效率多了。
对，会比较有效率。那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缺点啊？
缺点的话其实有时候是很小的事情，例如说你在机场之类的，好，你身上有手提行李，你身上有那种登机箱，然后你临时只是想要去看一下某个商品，或是你去一下洗手间，但是你就必须要把所有东西跟着背进去，因为你没有人可以帮忙看行李，然后当然不能够委托给陌生人嘛。
我觉得旅行不管是旅行或是你出外一个人上厕所是真的最不方便
耶。欸，对耶。然后如果是比如说你去餐厅好了，因为如果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有时候会去那种咖啡店或者餐厅稍微休息一下，那如果你在这你在那边待两小时好了，可是你中间待过了半小时的时候你要去洗手间，然后你就会想说我东西也不能留着，但是我带的时候我带在身上的话 waiter 可能就会觉得我走了然后把我东西收走，而且我如果人离开再回来我不敢保证我的食物没有被动过，你就会开始有点纠结，
哦，
到底要不要去。我觉得这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小，但是是让我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很困扰的部分。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其实很想知道大家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都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你一个人吃饭，然后像你刚刚说的你又不能完全离开这个座位，因为等一下回来可能还要吃。
对，所以我通常都是找那种看起来非常纯良的一般民众就
然后请他帮忙看一下。
对对，就例如说是那种妈妈带小孩然后看起来就非常没有杀伤力的，或是店员，就是如果店没有很忙的话请店员帮我稍微看一下，然后就是尽快的解决自己的事情之后赶快回来。
这个真的是一个人旅行会有点，就是如果是我会觉得这个是还蛮困难的一个地方。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啦，例如说你的住宿选择一定就会比较少，我一个人的话我比较常会去住那种青旅，那当然青旅有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房间有很多不同人的话那个住宿品质就非常看运气了。我遇到蛮多这种混住的青旅是有人打呼很大声，然后我已经有戴耳塞了，但还是挡不掉。
天哪。
然后我想要分享一次有一个自己一个人也是搭车的经验，那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日本，那因为我那时候自己排从北到南，所以算是一个体力消耗量相当大的旅程。那我有一天要从本岛的地方 去到四国，就是比较下面的那个地方，我要去高知县。那原本呢要在一个叫做冈山的地方换车，就是Okayama那边。
对，
但是我不小心就是新干线就直接搭到尾端，就是搭到了博多，就是在福冈那边。
很远耶，你刚好可以去吃拉面。
超远的，对，我可以去吃豚骨拉面再回来。
对
对，但还好我买的那种车票啊，它是 JR Pass， 就是你可以无限次的搭乘不管是新干线或是 JR 铁路的车，所以我顶多就是再坐回来就好。但我就花了蛮多的时间，因为我就花了大概多出四小时的时间在车上，那半天就没了。
天啊。
对，可是如果有两人以上的话，那可能不会大家这么巧都同时的睡着啦，就是还会
啊，但也很难说啦，
也有可能啦，但是至少就是大家会比较警戒一点，
就是互相会提醒这样。
对对对，
这个题外话，我前阵子才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他有一个日本人在做实验，因为日本人是一个比较不好意思跟别人有太多接触的民族。
对，
然后他可能在电车上也不太会跟陌生人聊天，比较不像是国外或是像台湾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做一个实验，就是有一个人他在身上贴了一张纸，就贴说我要在某某站下车，请叫醒我。然后他就在做实验，会不会有人叫醒他
结果呢？
结果真的大概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会去叫他。
哦，真的哦。我好像看过有人在台湾做过类似的实验，然后大家都有叫醒他。
对，因为我觉得日本真的是，他即使你都这样说了，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说，要吗？他是一个陌生人，这样好吗？
对，会有很多小剧场，
会叫他吧。对，然后他们就不会叫你了。这所以你就算你自己一个人想要穿那种衣服在电车上，希望有人把你叫，就是你过站会有人叫你，是 不太可能吗？
对，那这个时候我以后就学乖了，我以后可能就是会还是会定一下手机的闹钟，就是提早大概到站时间的10到15分钟定个闹钟，这样子就是以防万一。
这是缺点啊。那你觉得一个人旅行的优点是什么？
那我觉得一个人旅行其实也有还蛮多好处的。然后我觉得最对我来讲，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你可以跟很多平常不会接触到的人有交集。那因为如果有旅伴的话，通常我有什么感想啊，然后有空闲时间我就是跟旅伴聊天嘛。可是如果在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无聊，然后当地人来找你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容易接上线。那有一次我自己印象蛮深刻的一个经验，是我以前某次去德国的时候，那我那时候刚好是跨年之后跨年的那几天前后去，那时候还蛮好玩的，就是很热闹。但是1月1号的时候呢，你知道其实1月1号欧洲几乎整个欧洲都是一个死城的状态，就是没有人在工作，然后也没有人在上班，很多交通工具也没有什么在运行。那我那时候是在法兰克福住，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无聊，因为店都没有开，我那时候朋友也都没有空，而且就是我原本是想说去散个步好了，但那天又刚好下雪，就路上是一个 又湿又冷的一个状态，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走很久。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
听起来好可怜。
对，就很像落难那样，超无聊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就是走在那个法兰克福那他们那条叫做美因河嘛，那条河的一个旧桥上。然后我想说我干嘛这个时候来啊，我又浪费钱，然后我又觉得很无聊。但那个时候呢，就是桥上有一个伯伯跟我搭讪。那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在学德文，就是没有到非常的厉害，可是至少一些问路啊，然后一些很基本的会话我还有办法理解。那个伯伯他原本不是德国人，他原本是智利的，中南美洲那边的。那他只会讲德语，他是一个移民，他英文是完全不会的那一种，就是他英文是不会到连 yes 或是 no 都听不懂的程度。
所以你是用德文跟他沟通？
对，我是用全德文，然后我就用我脑内所有会的每一个单字努力的跟他对话。那其实我后来回想起来，我也有一点想不太到为什么我有办法跟他沟通，因为我后来想一下我觉得内容有点难呢。因为他说他在经营一个工作室，然后那个工作室是做画框跟展品的，就是刚好是我很有兴趣内容。那他就说我的工作室在附近，你要不要来看一下？ 好，我知道讲到这边听起来还蛮可疑的，那我当初
对，
我当初也觉得有一点可疑，会不会是坏人，虽然感觉不像，但是我还是有一点防备，所以我就说嗯好啊，但是你开车在前面，但我不会坐你的车，我会就是叫计程车，然后就是再跟着你过去，那我想说这样至少计程车司机可以看我是 safe 的下车，
对，
至少多一个目击者吧。
嗯，
对，那我去到那个工作室的时候就已经是傍晚了，然后我进到工作室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惊艳耶，因为它是一个很 proper 的工作室，那它里面放满了满满的画框，有木质的，有金属的，还有一些博物馆画跟展品在用的玻璃，然后它开始为我做很详细的讲解，就包括说他怎么切割那些画框，怎么是手做的，因为他全部都是说、哦，我们这边每个框都手做的，然后还有讲解说美术馆跟博物馆的玻璃要怎么选择反光率比较低的，才不会让你
怎么这好难哦，用德文耶，
对，才不会让你在拍照的时候就是只拍到闪光然后拍不到那个物品，那我就跟他这样子在差不多混到了晚上八点吧。
哇，
对，就是我听的超级多，但是其实我回想起来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得懂这些东西，可能某些单字跟英文很像，所以你脑内就努力的换算过来还是勉勉强听得懂这些艰深的单字，那我觉得那段算是蛮特别的一个体验的，因为你就真的是完全没有朋友，然后完全没有认识的人，而且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你才会答应这样的邀约，不然平常的话就是可能谁理他，我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怪伯伯就走掉了。
但因为听起来真的很危险啊，
听起来真的是蛮可疑的，对不对？
对啊，因为自己一个人耶、欸、
对啊，然后我后来回去英国的时候我还是有给他写一些明信片，那他也有回我，就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酷的经验啦，
你真的交朋友耶、欸、
而且还是一个就是没有面对面就有点难沟通的朋友
哦，真的，而且这个真的是如果有旅伴是比较不会发生的事，
对，所以我觉得算是自己一个人旅行的好处，就你真的是可以除了深入当地以外，我觉得你可以更加了解这个城市里面形形色色的人，那并不一定是一些什么店员啊、一些博物馆员啊，是真的住在这边的一些小市民
哦，这个太难了，我觉得要遇到这样子的人真的很困难，真的是必须你一个人、然后他也是因为看你一个人才会过来跟你讲话吧，
对啊，他可能就真的是因为我那时候看起来就非常的忧郁，我就是把身体就是倚靠在那个桥上然后就发呆，
他是不是很怕你会自杀啊？
说不定哦，没有，我只是很无聊，
他想说我要拯救这个亚洲女生。
有可能哦，他其实也是好心、
他说他要干嘛？对啊，他还是好心。
嗯，
这个还蛮有趣的耶。
对啊，
可是我听起来觉得你的旅程都很充实，然后很正常。你有遇过什么很蠢的事情吗？就是在旅程之中有什么很奇怪的、很蠢的体验？
我觉得
好像你都很，
我最蠢的应该是坐过站吧。
那个没有很蠢好不好？
我好像还好，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奇怪的蠢事，你是有类似的经验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回想就是我们要聊旅行的时候、我就是在回想我的旅行经验，我觉得我都发生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很愚蠢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对啊，为荷包蛋吵架、对啊，或是其他的事情，我就是有印象都是一些很蠢的事、
比如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吗？
我还有一个觉得很蠢的，应该是某一次我跟我妹一起去瑞典，我们去斯德哥尔摩，然后我忘记我们提过了，反正就是那一次也是很冷很冷、也是跟你去德国一样，是我们是跨年之后去的，
跨年真的不是一个好的旅行时间，
对，可是那个时间就是很便宜，你知道，就是到处欧洲到处都超级便宜，然后我们就那个时段去了斯德哥尔摩、因为我刚刚讲说我们去每个城市都会去酒厂嘛，然后我也是每次只要出去玩我都会提醒自己说我要记得带一瓶开关带一个开关器、因为我一定会去当地可能会在酒厂或是在超市买当地的酒来喝，然后我就是每次都会忘记带开罐器、那如果可以买得到那种铝罐的就没问题，
对，
但有的时候你就是偏偏买不到铝罐的嘛， 对，然后那一次去斯德哥尔摩，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瑞典其实酒很不便宜，瑞典的酒不是那么好买，然后也不便宜，然后好不容易有一次在一间比较便宜的超市我们就有看到有卖啤酒，但是它的啤酒是那种 玻璃罐装的，
嗯，
然后我们才发现哎，又忘记带开罐器了、
哦、
可是又不想要花钱买那种你知道纪念品店会有那种可以当磁铁的
然后上面还印着斯德哥尔摩
对对对或是写斯德哥尔摩对我们就不想买那种东西啊因为你知道家里很多开罐器就是因为每次出去都忘记带然后你又会买一个开罐器
对
对我就很不想要买所以我跟我妹讲说算了啦我们就想办法回到民宿看看民宿有没有好了、嗯、我们就还是买了然后好死不死回到民宿民宿也没有开罐器
嗯，
然后那个玻璃瓶的那种我就是想说要怎么开我就一直跟我妹在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开后来我就说哦，我看那个美国的电影啊他们开 party 的时候都会直接把那个瓶子弄就是在墙边这样子刮一下、
嗯、
然后那个瓶盖就会掉然后我妹还跟我讲说你确定、
嗯、
对他说你确定那感觉就是拍电影而已、嗯、然后我说没有我觉得一定可以然后我就直接用那个瓶子、
嗯、
然后就是去撞那个墙的那个旁边的那个凹槽然后这样开结果是有开了可是那瓶子上面全部都碎掉、
啊、
然后我的右手的那个虎口就被刮了 一道疤然后就开始喷血
天哪
然后我跟我妹就傻眼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哦、
然后民宿里面也没有那种可以贴啊止血的东西、
哦、
所以我们就赶快冲去外面然后去找一间便利商店然后终于买了 OK 绷跟那个什么药啊之类的回来擦然后后来回来我就觉得很想哭啊因为就只有买那瓶啤酒然后那瓶啤酒破掉然后可能里面还有我的血就也不能喝
开了也喝不了哎、欸，
就开了也喝不了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怎么会这么蠢啊就是我怎么会蠢到觉得可以徒手开啤酒我只能说就是被美国电影影响很多啦就是看到他们就是开 party 就怎样都可以打开然后查宁塔图还会用那个眼皮开啤酒啊
那个还好你没有事哎、欸。
我真的还好没有事欸然后我妹就说算了我们以后还是乖乖去买那个纪念用的开瓶器好了
真的你干脆把就是家里的那种钥匙圈什么也换上开罐器不这样你不管去哪里都一定要带着
我真的觉得好像就是每次旅游都会因为这种无聊的小事然后会有一些很蠢的后果
天哪不过还好你真的不是那种刚好割到很重要的那种动脉啊之类的不然你整趟旅程应该就毁了
但是那个也是我印象很深刻啦因为就是破掉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出去找那个、OK 绷跟药的时候、
嗯、
你知道北欧很空旷然后你要走一阵子才会走到一间店
对
所以当时就是又很冷我就只能用卫生纸很多很多卫生纸把我的手流血的地方捂住然后手套到手套里面然后在外面就是走了很久才终于找到那个便利商店
好困难哦
我就觉得好像每一次出去玩一定都会发生一件这种事情啊、
哦、
我每一趟旅程好像都会发生一件这种很蠢的事情但是应该是事前就可以准备不要发生的对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啦就是要记得带开瓶器出去玩
有喝酒的一定要记得带开瓶器
嗯红酒的也是哦如果你想要去欧洲国家买红酒来喝你一定要记得是买那种转开的不要买有酒塞的不然你买回去也是、
哦、对耶这个也很麻烦
是啊 是突然觉得这件事很重要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或是结伴旅行出去的算是利与弊的一个分享吧
对啦就也是蛮多个人经验的然后希望听完这集大家可以就知道怎么规划自己与跟他人出去的旅游有用吗好像也还好
好像没什么用
对都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好像对完全就是经验谈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好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个主题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First Story 平台留言顺便帮我们评五颗星我们也有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专页会不定期发布跟英国文化或是旅游相关的内容请大家搜寻 Scopus 伦敦好朋友可以追踪留言跟我们多互动哦最后如果你愿意小额赞助伦敦派放送这个节目让我们有更多资源继续创作可以点入这一集的节目叙述你就能找到小额赞助的连结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下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